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延续上个讲次的进度，我们现在一起来研读导师《药师经讲记》，主要是解释《药师经》的内容。那我们现在进度是在药师如来他过去在行菩萨道的修行跟他的愿所以总的来说有12个大愿那如果我们从标题上面几义我们讲义大概是从这个51页，或者是从课本的43页开始这边是先从佛的所依的功德所修的功德那我们之前说嘛，药师琉璃光所以这个所谓的琉璃光就是佛所修满的圆满报身或者是他的正报，他所居住的环境或者净土就是净琉璃那总标一正，那之后就是别称行愿就是佛过去所发的愿那从我们讲义的57页这边开始或者是课本的49页这边开始。总共发出就是他因地发了12大愿所以他先总说12愿的核心思想，就是让有情所求皆得满众生的愿。那接着在讲义的59页，课本在51页开始，就是对12大愿一愿的解释那如同我们荧幕这边所看到的像第一个生佛平等愿，就是投身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可以如佛一样，他有圆满的相好，色身，32大丈夫相，80随行好。第二个是开小事业愿，从我们讲义的63页开始，就是让我们自己菩萨的愿可以让众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自己知道要做什么之后，又很欢喜的去做，那所做的事业又可以成就。如果用我们一般世间的这个话，就是什么事业成功或者是赚大钱那根三叫无尽资生愿，就第3大愿那主要是满足众生的所生用品当然这些受用之物所需要的行住衣食住行这些内容，这一项目跟后面有些愿有一些相关那第四个就安利大道主要是让众生都可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最终成就佛。所以那可能之前没有皈依佛教、信仰佛教的，就让他们发这信三宝有真实功德，信佛教所讲的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那先以所谓的人天善法或者是三圣共法慢慢的引导。那已经在修三圣共法的，或者修声闻缘觉的法门的，就让他可以继续发心行菩萨道。所以在这个愿里面有2个语词，叫安住跟安利那导师就说，这个安住跟安利总的来说就是让他不退转这个菩萨道一直最终可以成佛。在我们讲义的68页要讲第5愿第5愿就是根五戒行清净愿这边导师呢要解释这个戒行清净，就是所受的戒呢不会缺少就是如同就像五戒，我们一开始就有办法有因缘有些情况我们没办法受持5条嘛。但是如果修这个药师法门的话，自然而然我们就有因缘可以受持5戒，乃是在家就是8戒那出家可能就从10戒到具足戒那除了受持权没有缺失之外，假设有毁犯的可以称念佛的名号，就是药师如来的名号的话，又可以恢复清净。我们知道这个受戒持戒有戒的功德，那相反的犯戒有戒的过失那如果是又是根本的那种所谓的杀盗淫妄的话，除了戒的过失戒罪之外，还有业，就是你造这个行为 杀生以杀人罪重，除了犯戒之外，失戒体之外，还要受那个业的过失，将来可能就要投身地狱受苦。好，那在解释第五大愿，我们讲义的68页或者是课本的61页这边，导师又先将这12大愿一个先解说，就是前四个愿比较是属于给众生安乐的，所以是娱乐，那后面的5到12是八苦，要救济众生的苦。那救济众生的苦有很多面向的，所以像第一个呢，就是受戒不担心会所谓的违犯，或者是有条件有因缘让我们可以持这个全分戒。好，接着是在第六，诸根具足。那诸根具足就是相对于我们世间上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同样身为人，我们说同样投身为人，所以不见得每个人的外表上或者面貌上，乃至这边所说的有些可能眼根啊耳根这些有些是具足，但是他失去功能了，所以他可能看不到听不到，甚至在外表上可能就是驼背啊，或者有些所谓的比较难以治疗的这种所谓的白赖，这些甚至精神上也有不太正常的状况癫狂，所以这些种种的现象，种种的病苦，听到一心一意去称念这个药师如来的圣号，都可以慢慢的减缓这种状态了。那在71页这边导师先提到说，一般人的病苦呢，或者是这种所谓的疾病，不是只是在器官啊生理上，有些是心理上面的。那就举例像在71页或者讲义课本的66页，像这个引的，就我们上次看的是大智度论的，就有一位法师上台说法，底下的国王就问说，假设刚好他讲这个说饮酒的过失，就饮酒有什么过失，饮酒过失就是这个精神可能不太正常，所以这国王就提出反问，那假设是这样子，应该大多数人都有饮酒，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现身的状况好像正常的还是蛮多的，不正常的比较少，那如果饮酒真的有这样的过失的话，那怎么会有现象上怎么跟你说的会不一样，那这时候这个说法的法师就很善巧，就指的是其他的非佛教徒，那这些非佛教徒他们看起来是正常，可是有些人修行就很奇怪啊，就尤其在印度嘛，有些可能就不穿衣服，有些可能就不吃食东西啊，有些人就一直举右手不放下啊，很多这种奇怪的现象，这个实际上就是心理上的啊，或者是邪见啊，所以他这个也是算是所谓的不正常的状态啊。好，那接着是在第七啊，在我们的67页或者讲义的72页啊，身心康乐啊，那这边就提到说假设有情啊，众生啊受这个很多苦来逼迫，但是没有人去帮助他，无救无归嘛，没有这个医护，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他，那也无医无药，就是没有能力去买药来救治自己。好，所以这些都可以诚心的去称念这个药师如来的名号了，那苦就可以消除，尤其是病啊。好，那讲义在73页这边，假设没有家属，那一听到佛名，就是说已经往生了，听佛名又可以活起来，这个好像太不可思议了。那或者是说本来没有家属，一听佛名就有了，那导师这边就稍微再提示一下了，这应该这么理解这个愿的意义，就是说过去或许因缘不具足嘛，所以呢可能就孤独而且又贫穷，所以但是我们一心称念如来的名号，那因为修善累积福德的关系，慢慢的我们的身心身体跟心理就恢复健康，那对于我们做的工作努力不懈，那我们就有足够的资粮，甚至我们就可以组建家庭，那 我们跟亲友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人穷啊，人家看到都会害怕嘛，可能会担心我们要去借钱，所以有这些问题。所以慢慢的我们自己呢，慢慢的改善我们的身心健康，乃至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品质，所以我们亲朋好友又慢慢的热络起来，所以这个就是称念佛或者修福德的因缘，并不是你一称念你过去所没有的、所缺少的马上就满足你，然后这个也就比较不符合实际性状况，应该是逐次的慢慢的转好。好，那这边最后一句话了，就凡身为佛弟子修学佛法，要体念释迦的精神，效法这个药师佛的本愿，随分随力去做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佛的本愿，就是他过去在修菩萨道时候所发的愿，我们实际上不要把当作是一种好像一种理想、一种目标去敬仰它而已。实际上在我们的我们所遇到的环境、所遇到的人，我们应该要随着自己的能力随分随力去做嘛。所以导师这边讲随分随力，这就我们之前有一些看过的内容，像我们上一期在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记诵讲记这边有提到嘛，就像荧幕这边所看到的，那在帮助众生呢，最好的情况就是呢安住于涅槃，就让众生可以解脱了，这是最好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要发所谓的菩提愿。菩提愿是怎样的形成？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实际上它是依着大悲心，就是我们看到自己在受苦，也看到周围的众生在受苦。这边的受苦并不是说真的在痛苦的环境当中啊，可能天灾人祸，不是啊，是说明这个我们好像每天过得很快乐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多彩多姿，但是这些所谓的现象、所谓的生活、所谓我们理想的人生，实际上它一直在改变。佛教讲的是这种所谓的无常变异，这个才叫是苦了，不见得只是说我们现在生病了很痛苦，家人就失去了很痛苦，我们最喜欢的东西掉了我们痛苦，不是这种感受上的痛苦，而是要去观察世间的现象都是在无常变化，这个就是真理。但是我们很容易呢，很时常很容易就将这个我们所体验到的就认为是真实的存在。好，如果这是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希望跟他永久在一起，这是我们很喜欢的东西，我希望可以获得，车子要越换越好了，那有车子的时候好像就比骑机车好，但是有了车子你可能又看到别人开跑车，开跑车又可能开所谓的超跑，这永远是比不了的了。那甚至有人看到有这个所谓的游艇啊，这种私人的飞机，我们永远是没办法满足，如果是人与人的比较没办法满足。所以佛教讲痛苦并不是单单从感受上，并不是单单让我们觉得诶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家庭不美满，这个叫痛苦，而不是实际上在一切顺利生活美满的当下，我们都要去观察那世间的现象都是在无常变化，这个无常变化不确定感，这个就是苦的原因，这个也就是烦恼，这个也就是因为造成我们轮回了，会在这个三界内，因为我们觉得很好嘛，好的时候觉得很好，很顺利很美满，那但是我们不会去感受到这个所谓的无常变化，这个、就是佛教或佛要教导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世间的现象去观察这个无常无我，我们最后才有办法通达这个所谓的诸法的真实性。所以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菩提愿是观察到自己一样在这个三界轮回，在这个无常变化的逼迫当中不得安宁，不得有一个依靠的人、依靠的事物，所以我们发心希望自己可以离苦得乐。那大圣的菩萨是希望带领一切的众生都能离苦得究竟的安乐， 因此立志跟佛学习，佛是怎么成就佛的，我们就跟他学习。我们常在说用六度万恨嘛，所以这边才说菩提心中的大悲心的究竟意义，是要彻底的帮助众生得究竟的解脱乐。这个是出世间的种种的乐了，一般会说好像满足物欲，或者是人男女之欲，甚至说禅修中的禅定乐是世间三禅嘛，世间乐是最热的快乐的，但是这个对佛法来说还不是究竟啊。所以呢，菩萨的悲心是要让众生可以安住于无余涅槃，就彻底的解脱之乐。所以立志跟佛学习，这个叫做菩提愿啊，菩提心啊。但是实际的环境啊，我们或者是我们这样的身份能力，还不办法，还没有办法真的做到100%的让众生可以离苦得乐。就算只能做到70分、80分，甚至只有30分，我们应该要尽量去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愿，不要把它当做一种就我们刚说的，好，或者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这个药师佛的12大愿，我们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种过去佛所发的，那只有佛可以做到，只有大菩萨可以做到。实际上我们要取他的精神，所以我们有办法可以帮助众生的，我们就尽量去帮忙了。好，那为什么要提这个？这个我们又看到了，像导师在《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里面所提到的，初发心菩萨怎么不担心自己会造恶业堕恶趣？那就是要讨论到谈到说菩萨常在生死长时间嘛，常在这个生死当中轮回。初学菩萨也不是一发心一发这个所谓的菩提愿他就出离三界，或者是他就有能力这样自利利他，但是虽然没有办法，但是有些关键我们要先去把握的。所以修教上这边所讲，常在生死中修菩萨行，自然要有一个本领，有这样的生死本领，就在常在生死当中可以帮助众生又帮助自己的本领。那这边导师就提到，除了坚定信愿，坚定信愿就一般说的这个菩提愿，那坚定这个字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借由深刻的理解，我们确信啊，唯有佛才有办法真的彻底的帮助一切众生，那唯有成佛才是佛出世教导众生的本怀啊，就那本意啊。所以确信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立志啊，或者这样的志向坚固嘛，坚固这个才叫做发菩提心成就。那还要长养慈悲之外，主要的就是圣洁空性。感觉上啊，我们对这个空性好像是很难去了解。空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那佛在导师的诠释上，这个所谓的空性就是诸法实性。但是这个空啊，并不是在世俗地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否定了什么？否定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包含的人，包含我们所做的工作，所居住的环境，地球宇宙，它没有一个决定性，没有什么决定性，没有一个独一的存在，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没有一个恒常，所以它是否定独一实有还有恒常。所以它一直在变化，从时间上一直在变化。它也有，如果我们有专注在这边科学的说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光啊，从太阳，我们看到，我们远方看到光太阳嘛，对不对？但是太阳光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了，实际上是几亿年，十几亿年前。我们说光年，光年就是我们跟太阳的距离是很长的，所以我们看到光实际上不是现在太阳在发射的光，而是已经超过十几亿年的光，从那边到这里嘛。所以可以知道从时间来说一直在变化了，但是我们眼睛啊，我们生活体验就好像我们就是接受太阳光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太阳光实际上已经是过去的，不是现在，不是当下的。所以空性并不是说什么都否定什么都没有，它只是否定的没有一个独一性，就像我们可以看得到太阳也是又有阴有缘，从时间来说它是无常变化， 从法的升起，从这个法的升起来说，它不是实在。只要是实在 的法的话，它没有其他条件可以改变。就像我们现在如果转到太阳的背面，或者是我们被月亮挡住了，我们看不到太阳，看不到光一样。所以可以看得到阳光，可以看到天的变化，看到云的变化，甚至因为下雨天产生的彩虹。就我们在地球上啊，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天文科学的这种天然啊自然环境的这变化，你就会发现实际上我们的眼睛所看到就是很局限。彩虹是半圆的还是圆的？我们看到应该是半圆，而实际上如果我们去了解它是一个它实际上是一个圆形。那彩虹也是有因有缘嘛，所以它不是固定不变嘛。所以有条件让它升起，那一样没有这个条件的它就消失了。所以这个空性不是否定因果，不是否定我们所体验到的现象，也不是否定我们看到的人事物，它只是否定这些我们所经验到的都是在什么如幻如化，就是无常变化，或者是缘起条件而存在。所以这个叫空性啊。借由这样子的理解，我们要去运用在生活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怎么好像我们可以理解空性是什么，我们可以理解什么叫缘起有，我们可以理解佛教所讲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但是为什么生活上好像根本没有关系啊？好，那这边先插个题外话了啊。这个我们说在台湾这个语言啊，英文好像跟我们好像没有那么直接，因为我们用不到啊。那在台湾的这种教育体制里面，在讲广场或者就是为了考试去读语言英文嘛，那当然背了很多字啊，也背了很多的句子，但是实际上好像看到外国人好像不太会讲啊。我之前不是有就有一年到美国当交换学生啊，那这个时候英文对我而言就是一种活命的必须工具啦，因为你要去买东西啊，尤其我们吃素啊，在国外吃素是非常的不太方便啊。对我而言，我就会开始看这个食材有怎样的成分。他们虽然是所谓的素食或者蔬食啊，所以他们不是宗教，不是我们宗教。我们宗教大概大圣菩萨的戒啊规范上有提到，像这个葱蒜啊，比较味道重的，我们是不吃的啊。所以他们虽然是有所谓的素食，但是他们的素食大概是爱护动物啊，或者爱护地球这种角度去出发，所以他们不取自动物的食材，像这个牛奶、蜂蜜，他们也是不用。但是葱蒜这个对他们而言是可以的，可是跟我们这个所谓的宗教信仰又不太一样，所以这英语那时候就不是只是课本上的语言，或者是只是应付考试要用的而已，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上必须要有的一种基本工具啊。所以这边一样啊，佛教的道理为什么好像只是在经典上或是像导师的著作上，佛学著作上给我们理解而已，我们千万不要这么去想。因为这个佛学或是佛教佛法它是要去实践的啦。好，所以我们确信或者了解了所谓的空性的道理，我们就要应用在生活上嘛。这个才是菩萨有办法常在生死，不会担心轮回的这个本事啊。早就有提示嘛，除了坚定信愿啊，这个我们可能比较有办法具足了啊。就我们想要跟佛一样，所以我们立志向啊，就像我们小时候说，哎，我长大要做什么，立志向。但是这个志向啊，不会因为他人的解说啊，不是因为他人而改变嘛，所以这个就会比较是坚定信愿，这个我们可能比较有办法做到。好，长长慈悲大概也可以啊，但是这个主要是空圣洁空性或是空圣洁力啊，这个怎么运用在生活上，这个并不是只是懂了理解了就有办法做到，还是要多次去训练啊。所以导师这边就提到嘛，这样的空圣洁力它可以逐渐的降服我们的烦恼，尤其当我们在帮助众生的过程，有些烦恼我们要特别注意。好，这边所提到的嗔愤恨恼嫉害，因为它是跟慈悲跟大悲相违反，这个一定要先去降服。 所以当我帮助众生的过程，有时候我也会起烦恼，因为每个人的观念因为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家庭背景所造成的，所以有时候在共事的时候反而很容易起纷争、起摩擦齁。那所以我们就要借由这个所谓的一切呢都是在无常变化，都没有决定性去观察齁。就像我们共同做一件事情，好，这一次或许闹的这个意见没办法合作齁，但是可能事情结束了，我们可能对这个人产下了一种嗔恨心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啊，因为这个有时候嗔恨心过了十年二十年他还在啊，我们一般不是会说嘛啊，老死不相往来，好像只有没有宗教信仰或是没有修行的才会，实际上有宗教信仰的甚至你已经了解了佛教道理的也会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很容易将生活经验啊这种实在感认为他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很常会说怎么过了那么久你都没有改变，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反省自己，你都没有，对方没有改变，实际上我们也没有改变，所以修行就是要不断的修正自己的行为，那修正我们对生活的经验，所以当帮助众生的过程一定要借由这个所谓的空圣解力，就是对空的理解，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真的做到以众生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以众生的安乐作为自己的安乐。那我见一天一天的薄少薄劣，那慈悲一天一天的增厚，这个空圣解力呢就如同我们上次举的这个例子嘛，就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现象，将笔或是筷子插入水杯，因为折射，当然它有一些理论啊，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好像筷子或是笔好像断掉了，折掉，但是实际上我们怎么不会认为它是断掉，因为我们的理解已经可以去修正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视觉的差异性嘛。那空圣解力也是如此，我们对空的了解，我们对无自性空的道理深刻的理解之后，就要慢慢的运用在生活上，那将我们的生活经验慢慢去修正。假设今天跟某个人产生摩擦了，我们可能产生了嗔心，那如果你的工作又是没办法避免这个人，那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整个现象呢，你讨厌的那个人实际上只是让你产生嗔心的一个条件之一啊，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内心有这个所谓的嗔的烦恼，所以我们遇到境界我们会把这个烦恼引申起来，所以根源并不是在外在，根本的烦恼根源应该是在内在，在我们内心，所以用这个所谓的空圣解力去观察，并不是某些人造成我们起这个嗔心让我们生气，而是这些现象这些人尤其是跟我们亲近的家人，有时候是因为你的小孩，有时候是我们的父母，甚至我们的跟我们交往密切的朋友，这反而伤害是更重的。当我们有修行，这样的这个仇恨心也是会更重加深，因为我们的所缘减少，但是如果你讨厌一个人，尤其你的心力够强的话，讨厌一个人，那这时候这个伤害性或者是这种烦恼性是很重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一切呢都是在无常变化，所以就是如同这个图啦，为什么我们不会被这个眼睛所看到的视觉错误引导呢？因为我们的知识可以去修正它，所以我们就要练习到这个所谓的空圣解力，也是要去修正我们对生活对我们所接触的人事物这种真实性实在感。那现在不是常说认真了就输了嘛，可是修行还是要认真啊，只是我们不要去当真哦。就佛系佛系看起来好像与世无争，什么都不积极啊，但是跟佛教所讲的这种所谓的随缘啊，随缘应该不是随便啊，应该是观这个所谓的缘起，观这个缘起的条件升起，也要观这个现象这个事件怎么影响我们内心，怎么牵动我们内心的烦恼，内心的烦恼实际上多得像 最近学院的蚂蚁很多了，好像你不处理马上又聚集了很多，你一处理你就发现哇，这蚂蚁多了跟你没办法想象，真的完全没办法想象。所以我们没有去处理，没有去观察，我们的烦恼升起好像都日子也可以这么过了，因为别人都没有修行也是都日子这么过，甚至有些人可能过得更好，很有钱，家庭也很美满。可是佛教所要教导我们的并不是追求这个所谓的现身的美满顺利啊。虽然药师经药师佛的本愿它有很多是让我们今生可以满我们众生的愿，让我们没有病苦身心健康乃至家庭美满所求如意啊。但是这个只是它的方法，就引导众生修行的，至少你要先让他有一个好的生活品质，有一个有办法修行的环境。因为如果你生活品质太差，你为了工作奔波只能养家活口就是满足你一般的生活开销，你实在没有多余的心力去修行了。所以你要像在前面所提到的第三愿嘛，就是让你所修的这所需要的这些生活用品都没有缺少，你才有可能有时间有心力去发心修行。好，所以这个所谓的空圣洁地就是让我们要经常去练习，练习到我们可以去修正我们的生活经验。那当然一开始或许很难因为你讨厌一个人实际上很难跟他共识，也很难跟他心平气和的对话讨论那这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可以先暂时不要跟他共识，那慢慢的再慢慢改善。我们现在是说嘛，现在有很多病毒，身体要有所谓的免疫力抵抗力，那我们心里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遇到事情遇到人处理不好，这个受伤也要很多时间，我们也很容易因为别人一句话要疗愈很久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去观察这个都包含在所谓的缘起有而所谓的无自性的这种道理，这个就是空的理解，那要必须要去运用了。佛教呢是要去实践，它不是从道理上去了解你就做得到，理解不等于做到。就如同这边老师在学佛三要所 提到的不知道这段文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可是我觉得这个那要提醒我们自己好像这边所提到，这是在讲这个慧学概要，慧学概要中有提到嘛，就智慧是抉择分别的这种特征啊，就是明辨是非那我们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所谓的生德慧，那有一些是要应该说佛教想要断烦恼想要解脱的是要靠所谓的加行慧之后生得的无漏慧的，就是无漏慧才有办法断烦恼去证涅槃或者解脱。但是你如果没有前面的加行慧，你实际上没办法升起后面的无漏现证慧。那但是呢，当我们理解佛教的道理，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像我们刚讲我们可以理解空性，我们可以理解什么叫无常什么叫无我，但是这个是属于佛教的智慧的那一部分吗这要特别要注意一下好，在这个学佛三要这边所提到嘛，我们修学佛法可能听经闻法或者呢研读这个经教，所以我们对佛法有所了解，甚至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空什么是有那空有实际上在不同的学系的定义上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中观是依这个所谓的缘起有，它所谓的空就是无自性不是没有，但是中观之后的后期大圣像唯识增长系，他们的空就是没有，有就是可以说分世俗有或是圣义有，所以他们对空跟有的定义不一样或者是说说心说性，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大圣比较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了解的佛教的义理，我们甚至可以去解释这些内容，甚至我们可以去讨论佛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示意的境界，佛所修的圆满的功德等等。导师说这些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甚至我们可以说，就是可以解释给别人听，好像我们具有很多的佛学的素质概念或是佛学名相我们都很了解，但是这个还是在所谓理解的范围内，这个是属于深德慧，就是深德慧只要 如果用现在的语言，就是 IQ 不低的人，大概都可以借由别人的教导，你可以去了解佛法的道理，佛学啊，是佛学啊。所以这个范围还是属于这个深德会，所以我们要注意哦，不要把这个我读了很多的经论，我听过很多法师讲法，甚至我可以自己讲，就是在修行。导师这边就有提示，这个是属于深德会。深德会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明辨是非能力，甚至或者是我们借由他人的教导，像我们去读大学毕业，乃至硕士毕业、博士毕业，这些都是属于所谓的深德会，跟佛教所要解脱的智慧还有些差距。解脱的智慧是要无漏慧，那无漏慧之前是要用所谓的加行慧，所以这边导师又再次提到嘛，因为这些呢跟一般的知识，就是具有知识、具有明辨是非、具有一些能力的人，基本上都可以了解了，可以通达。所以学佛者如果停滞在这个阶段，自以为满足，那实际上他在佛法中所得到的只是一般世间的学问而已，虽然他所理解的是佛法没有错，但是他只是理解，而且他理解内容跟佛教核心的思想还没有那么相应。那这边先接着要讲了，佛教要的是无漏慧，那是无漏慧是要有用佛教的方法加功用行，就加行慧才有办法得到。所以加行慧呢跟深德慧是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但有高度的理解抉择之外，还要依坚固的信念，就是你要立志，你要去理解你所听到的内容是什么，还要努力的修学。所以我们说刚所提到的嘛，这个佛系的生活好像什么都不用太追求，实际上这个违反佛教的精神。佛教是要精进，尤其这个对这个出世法、对世间的真相、对佛教的真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乃至大圣所讲的一切法空这样的义理理解之外，要去实践，最后呢才有办法在清净的心中流露出智慧，就像这样的智慧必须是由借由佛法的加行力，就加功用行。那导师那边有提到了什么叫无慧成就，就如同刚上面所提到，你在深德会的范畴内、范围内，你虽然可以理解很多的佛学概念，甚至很深的道理，或者为人家解说，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将这些道理去观察，或者跟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相应的话，你听了那么多内容都不叫做闻慧。这个在导师在后面这个所谓的学佛三业后面就所谓的闻所成慧，那你就有提到。那思所成慧就是不借由他人的教导，那我们自己有办法去思考，一样是三法印跟一时相应的内容。好，所以虽然我们给大家看了那么多内容，就是让大家可以提醒，就是第一个随分随力呢，并不是完全要有办法才去帮助众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现在的身份、现在能力有办法多少帮助多少就做多少，当然先从他的生活上有办法帮助的慢慢的引导，就是说我们先用财师引导帮助他，再用教导所谓的法师，以法的布施啊，这样子才是符合如同药师佛的本愿。所以我们不要将这些愿当作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佛才有办法做到，大菩萨才有做到。好，另外的就是提示随分随力这个关键性，除了我们要有坚固的心愿，要发菩提心，要有菩提大悲心之外，就是要对空要进一步的深刻理解，因为这样的理解我们才不会遇到境界被境界所转。好，随着境界生贪心、生嗔心，乃至随着境界不知道所谓的痴啊，贪嗔痴就总的三烦恼啊。所以菩萨才有办法在多生累劫中，尤其是初发心的菩萨、初学菩萨，不受外在所转，甚至可以依这样子的空圣解力去降服我们内心的烦恼。那也要避免说 累积了很多的佛学概念，可是实践上好像跟我没关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理解空了，但是没办法去实践，因为我们没有去练习。佛教所讲的这个一定要去练习去实践，并不是你多闻熏习，我们当然要多闻熏习啊。所以这边虽然讲说要加行慧，要无漏的现证慧，但是也不能否定这个所谓的深得慧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在73页的最后，在73页这边的第六行这边嘛，要体炼释迦的精神，效法药师的本愿啊，随分随力啊。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啊。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第八愿啊。好，第八愿是转你成难愿啊。这个转你成难啊，这个应该是就经典怎样佛反映的佛教的社会或者一般社会的现况啊。所以特别有个转你成难。好，这经文这边有提到吗？第八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女人为女百恶之所逼恼，即生厌离，愿舍女身，闻我名语，一切皆得转女成男，具丈夫相，乃至证得无上菩提。好，这边虽然是转女成，就特别转女成男。如果我们对回去第一大愿，就知道第一大愿实际上是我，如果我们投身在这个所谓的药师净土的话，药师佛的净土就是生佛平等嘛，就投身到那边的众生都可以是具这个大丈夫相，就32相啊，八行随心好，满足这个相好庄严啊。那这边是又特别举出女众了啊，就女众，好，就女转男生。好，我们看导师这边的解释啊。好，就假设有女人啊，先受到这个女子就身体啊这个百恶之所逼恼啊，那有很多的痛苦啊，那升起这个厌离心，就希望不要受这么多的不便啊。这种因为女众身体的这种不便啊，这种痛苦啊，所以想要舍弃这个女身啊。经上说的百病，因为呢女众的苦事比较多了哈，那这边导师接下来就分作三个面向啊，从自己来说，从她的身体上来说，又分作生理层面跟心理层面啊。那生理层面的痛苦呢啊，就像女人或女众到了一定年纪就有月事啊，还要带有这个所谓的生儿育女的这个责任啊。那怀孕乃至生产啊，这也是很多的痛苦啊。那导师这边用成年啊，如果与现在这种所谓的医学来说，大概是34岁啊。那在印度的社会啊，或者是其他比较热带啊，我们是这个亚热带，或者我们这环境比较没有那么热的环境啊，所以在热带的环境的国家，有些女众她可能很早就有这些所谓的这种月事的，这是属于生理上的痛苦。那心理上的痛苦可能比较会有所谓的嫉妒心啊、虚荣心。好，另外的除了身体上之外，就是在社会的地位上或者社会身份上也受到比较多的歧视，所以她所取在社会的地位上或是环境，不论是在家庭或在社会社团团体里面啊，从过去到现在啊，就是没有到与这个男众同等地位。当然现在台湾比较朝向这样子的啊，大概男众可以做的事情女众可以做啊，像我们的元首总统也是女众嘛啊。不过这种所谓的轻视女众的或少都有，这可能不管到哪个国家都有嘛。我们之前有说过嘛，在印度社会更是如此啊。有一个好像是运动有很有名的一个打羽球的那个女运动员，她虽然赚很多钱，可是还是受到很多人的歧视啊。啊，他们在这种社会的这种佛陀2500多年前这种种姓制度，虽然现在是没有明文规定啊，但是他们也是有这种阶级上的分别啦。好，所以就因为有这些种种的不便或是痛苦呢，就不管是从生理或是心理或者在社会歧视等等，所以他就升起要厌离女生的这种情况。接着又提到嘛， 因此呢，这个药师佛呢要满足众生的需求，所以就发这样的愿。假设想要舍女身，愿舍女身，要听闻到药师如来的名号，一心称念。导师这边又特别提示要一心称念，就是你要专心一意，并不是说你听到好像一听到就马上就可以就可以这个所谓的转女成人，这样一心称念礼敬供养，那当然是要有因有缘的，也不是马上，一切皆得转女成人，具足这个大丈夫相。那进一步再努力修学，最终可以证得无上菩提，就是圆满的佛果。所以我为什么要强调说并不是一听到嘛？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念佛机啊，甚至念佛机又结合这个所谓的太阳能，就可以当作照明，也可以发出声音，就是没有不用插电，所以在路边啊有很多也会在寺院也会插着，就是也会放着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没有心的话，基本上又不可能达你的愿了。也就是说你要这边所讲你要诚心啊，也要想要改变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114哦，这边就有提到佛就跟这个长老比丘说女众有种种的恶法哦，这几个。那我会提到这个是我们也不要说好像佛教对女众比较严格啦哦，比较喝骂比较多，实际上我们应该这么理解啦哦。这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西方人甚至是用这个所谓的女性主义去解读佛经的话，就会发现好像对女性非常的不友善因为讲的都是很多女性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理解这个反映那时候印度的社会在印度社会本身女众的地位就佛那时候经典结集那时候女众的地位本来就是比较相对低的比较那时候就是要依附男众或者男性丈夫或是那儿子乃至父亲嘛就跟我们早期古代这个三从四德嘛这个未嫁从父出嫁从夫那夫死从子这样的这种三从这种概念有点相近所以我们看到经典这些描述就不要只是说好像只有女众会有男众没有像如果对女众讲当然会说男众种种的不好的地方好，这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有类似的这个内容好像这边除了我们注脚114列出了九种在一样是真药安经的卷27它有列出五种像这个有秽恶、两手、两舌、嫉妒，还有这个无反复反复就是有往返的意思嘛，就有点我们一般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好像就是只给他不会有回报那种说法所以这个反复这个词在真言经很常用到这个有点是回报的概念好另外在法句经卷释这边也有提到这个妖蛊女人有84态要来诱惑人的女人所以她不是全部的人只是说有些女众她本身就有这些特征她的特征就是要让人家没办法修行所以有84态那84态里面又可以分八大类所以大态有八嘛所以这边一样嘛嫉妒妄嗔可能妄语或随意的嗔恨骂力咒诅诅咒人那憎厌兼贪好事就要专事第八是含毒就内心有不好的念头那这个憎厌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爱道比丘尼经它有详细的解说女人84态所以这边第52这边提到喜作妖媚古道厌人就要迷惑人所以这边就说假设女众能除这84种这种形态也好或者是姿态或者心态也好他可以得度可以得到也可以成佛好这些都是来反映那时候的我们知道这个大爱道就是摩诃婆舍婆提佛的姨母佛的母亲在他出生7天之后就往生了所以他之后借就是他姨母把他养育成人所以一开始他要出家佛也没有赞许的 就是那时候的大环境哦，种种的原因啊。所以我们虽然看到经或是论啊，像接下来这个瑜伽师地论的卷十四，这边就是来说明如果菩萨对这个女色或者对欲念很深的话，就观他有种种不净。这边就有提到一些观的方式啊，所以这边就提到像女众呢，她是比较迁度嗔惨妖秽这些等等。虽然好像都是比较是负面的，但是我还是强调了，他是对这个男众说嘛，所以他当然说或者是要观你的欲念，所以用不净的角度去说明，就是不好的不清净的角度去观察那我们止息我们的欲念啊，所以并不是说一定是如此啊。可是在我们目前的这个佛教界，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好像女众比较多了啊，或许大家就是某个面向来说，就是大家认命嘛，因为他发现好像女众就这么多的毛病问题，所以女众发心修行啊，男众看到好像都是女众的问题啊，我们也不用特别的努力啊。也有人常用这个所谓佛度女众出家，正法少五百年嘛啊，所以要所谓的八净法哦，这样的说法好像哦。让这个女众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比较低人一点的概念那我会觉得这个都是来反映那时候印度的社会，它不见得是目前的社会状况所以在佛经典常有这个像这边所提到的愿舍女身就可以女转男身或者是后面或者在像我们常听到的这个龙女成佛法华经像注脚115这边所提到的，这个也是就是说成佛它并不是龙女成佛，它并不是以龙女众的身份成佛，它是转男众所以这种女转男身这个观念，这种思想在佛教是根深蒂固，某个层面就是反映实际的应该说某个层面某个程度反映社会的现况所以呢这个愿就特别的提出来。好，那接着我们看74页了，那导师就再次的讲到说实际上可能过去啊比较对女生比较厌离心，但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发展慢慢有一些改变了。那导师就说嘛，像第一行，现在女性对自己不但没有生厌离心，似乎特别满意，喜欢去梳妆打扮哦。现在科技的发展嘛，有那个 PS 就是那种修图软体，或者是网红有那个滤镜嘛，所以这个看起来都很好。我们说这个照片的片，不是一片两片的片，是骗人的骗嘛，就是这看起来的照片跟实际的人差太多了好，接着呢又提到有些人他希望过女人的生活，所以现在就有所谓的变性手术。那现在实际上有这个所谓的 LGBT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算是同性的群组族群，可是他 LGBT 有包含的，因为同性恋或同性的群组，这个过去的概念是比较局限的。LGBT 是包含了像的女性的 lesbian 男性 gay， 还有有些是什么 bisexual 双性恋的，还有 transgender 就是变性的，变性就是这边导师所想的动手术希望过女人生活。所以这个不是只是外表上改变，只是他心理上他认定就是他自己就是好像女人一样嘛。所以这边就提到目前的现况所以这个现况到现在也是如此所以不见得说女生种种不变，但是有些人就想要过这样的生活了。好，那接着看下来在第六行，社会的逐步进步嘛，所以达到所谓的男女平等。那科技的发展，医学的昌明，本来有些的痛苦，像月事来的时候，生产的时候，有些痛苦慢慢就可以减轻，甚至就消除。好，那接着我们看下面，大乘佛法中呢，在标题心事，大乘佛法中，男女是平等，从修行角度是 平等啊，没有说女众就要修很久啊。不过呢，可能女众特征表现出来的哦，就是有这样子的可能心胸比较狭隘啊，嫉妒心重一点啊。修学佛法就是要怎样？就是要学这个所谓的丈夫相啊。所以修学大乘佛法，行菩萨道呢，要有这个大丈夫的精神啊，才可以啊。这就我们要先提醒的。那我们就说了哈，这个好像因为经典或者论点上比较多女众的不是，所以好像男众反而修行的比较少啊，应该是这么说，应该是这么说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因为男众自以为比较优越嘛，哈，没有这些烦恼哈，啊，或者是比较少烦恼，所以他认为，哎，我不用修行那么久嘛，我只要啊有机会再修行就好啊。因为有的人不是说嘛，女众比男众修行还多500世还是500年，这个，可是这些说法我都导师也有说了，就是要存疑的哈，这个不是一种定论，就不是说佛教界共许的那种，有些是某些论点提到或者某些经提到的，这我们可以去存疑哦。反正呢哈，修行解脱呢都不可以啊，有这个所谓的懈怠心哦，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哦，懂了多少，我们就是要平时的务实的哦，精进的努力不懈哦，不要想说好像我们对某些法很容易掌握哦，就把它当作是一种解脱的一个趋向解脱的一个证明，可是实际上不是啊，就理解跟实践实际上是两件，应该说它不见得是等同的啦，有些时候你是理解很多，但是实践上可能是很少啊。接下来就提到在经典中有提到转女成男的两类齁，第一个是什么？善根极深齁，在倒数的第三行齁，74页齁，那厌离心切，所以加以精进修行现身齁，现身齁便可以转女成男。好，第二个依大乘法的开示教导齁，如法修行或者称念圣号或者礼拜供养齁，来生齁，这个是来生一定可以转变，可以改变。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看一下注脚的115，这个刚好是上面所提到的，有一个是现身转女成男，有一个是来生的。好，那这个又牵涉到这个佛大乘思想的发展，这个在瓜福五。好，瓜福五。好，那我们就先休息。